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的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一年多，四川女教师徐少琼上诉；坚守信仰，辽宁马立光屡遭绑架，牙齿被打落；武汉姚艳萍遭受毒打、吊铐、野蛮灌食等迫害；网判法轮功学员、吉林榆树市法院张立国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法轮功学员徐少琼是一位年轻的优秀小学教师。2019年7月14号被西昌市警察绑架，2020年12月9号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2月，徐少琼向凉山州中级法院递交了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公开审理的申请书。徐少琼在申请中指出：一、公安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非法搜查，非法扣押；二、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机关采取违法手段搜集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三、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破坏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按照现行的法律文件，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完全合法。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实施这种犯罪。二十多年来，公检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破坏法律实施的最典型的案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以七旬的法轮功学员马立光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曾经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抄家四次，非法劳教一次，被勒索罚款累计3万元左右，被迫流离失所。1999年7月20号以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公安局恶警国保大队肖忠颖、毕世军、张世春、冯桂芳、王伟静、曹鹏等人紧跟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马立光曾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在被劫持去马三家劳教所的路上，马立光被警察曹鹏等人按在车上毒打，当时被打掉了几颗牙齿，昏死过去。后来马立光的上半口牙全部松动，牙床溃烂，共掉了9颗牙。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姚艳萍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中共警察的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额头湾洗脑班遭受迫害。姚艳萍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炼后姚艳萍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后，姚艳萍在沿江大道山海关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被警察绑架，送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姚艳萍被强迫脱光衣服，被狱警刘连珍教唆在押人员毒打，狱警把她反吊靠在监号的铁门上，一直被吊靠了7天，人被铐晕。后来每天都罚站，晚上不准睡觉，双手在背后被反铐了1个多月，每天又被强逼劳动10几个小时。姚艳萍开始绝食反迫害，狱警刘琴教唆10个外劳人员对她野蛮灌食，导致牙齿全部松动，鲜血直流。姚艳萍在非法羁押期间，湖北省航运公司堕落口港部公司非法开除了她的公职。中共多次的关押迫害，
给姚艳萍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摧残。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国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经递交给29国政府。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榆树市法院刑事庭庭长张立国至少对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导致刘淑燕入冤狱后被迫害致死。现在张立国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居民说希望能常常看到法轮功；加拿大蒙特利尔游行，民众谴责中共暴行；2021年2月27号，法轮功学员在瑞典的南泰利耶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的恶行。了解真相后的民众表示希望能常常看到法轮功，最好在这里成立个练功点。活动现场两侧悬挂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和真善忍的醒目横幅，以及法轮功真相展板。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路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着残酷迫害的事实真相，并伴随着练功音乐演示五套功法。很多民众都主动过来签名，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地居民英格丽女士签完名后，拿着大法传单，特意走过来告诉学员：我特别喜欢气功，看到你们在这里，很感动，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常来南泰利耶，最好在这成立个练功点，这里太需要你们了。临走时，她双手合十，向学员连声道谢。2月27号下午，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了反迫害游行，有市民伫立雪中观看良久，并说这个队伍有很好的能量，让人心生喜悦。他们感到这个游行是在提醒人们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是在唤醒人们。沿途可以看见人们鼓掌、挥手致意、竖大拇指、追着队伍拍照，还有人拿着心形的卡片表达支持。律师迈克尔看到游行队伍打出的信息很激动，双手合十，对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连声说：谢谢你们，这件事很重要。迈克尔还表示，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而中共危害世界，现在国际兴起抗共的趋势，是结束中共的时候了。没有中共的未来，世界会更美好。蒙特利尔市民埃利克伫立雪中观看良久，他说这个队伍传递了很好的能量，让人心生喜悦。他们在提醒人们，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是在唤醒着人们，非常了不起。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47万。本期的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天安门自焚主要推手都遭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2001年1月23日，正值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人自焚案。中共喉舌媒体第一时间报道此案，并大肆渲染，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整个自焚案件漏洞百出。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并发表声明指出，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纯粹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和谋杀。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这个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十几年来，天安门自焚案早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骗局。这是一起由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精心策划，嫁祸法轮功的伪案。这场自焚伪案一方面为中共升级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借口，中共用自焚伪案的宣传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把法轮功学员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活摘器官。最近明慧网报道，2021年一名上海华山医院的大夫在海外遇到法轮功学员时说，真相我比你们知道的更清楚，中共一年杀掉你们法轮功学员十几万，我非常同情你们，支持你们，祝你们成功。另一方面，自焚伪案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带来的精神层面上的创伤，那是无法弥补的，因为这场迫害的对象是一群按照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修炼的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直接颠覆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将众多民众推向了真善忍的对立面，所以就不难想象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推手将走向何方。直接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原央视副台长李东升，虽然因诋毁法轮功而被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但李东升后来被抓捕，最后被判刑15年。亲自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央视制片人陈萌，曾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栏目。后来陈萌身患胃癌和肝癌，痛不欲生的他央求医生放弃对他的治疗。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陈萌在经受了半年多的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在央视上阴阳怪调报道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罗京，在2008年7月被确诊为淋巴癌。随着癌细胞的扩散，罗京口腔溃疡，舌头腐烂，最终于2009年6月痛苦死去，年仅48岁。罗京住院治疗期间，他的母亲也突发脑血栓住进医院，而罗京死后，他的妻子改嫁。而在2005年自焚伪案四周年之际，在焦点访谈上重炒自焚骗局的央视女主播方静，于2015年患癌死在了台湾，年仅44岁。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呢？性命攸关。再不跳出中共培养的无神论观念，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人生，谁知反思的机会还剩多少呢？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古到今，那些大恶之人，尤其诽谤佛法之徒，苍天饶过谁？据明慧网2019年2月9日报道，已收集到名单的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者达2万多人， 去年中共政法系统抓捕的厅局级官员就超过70人，其中绝大多数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朋友，时下疫情变化多端，来势凶猛，在这多事多灾的时候，要想平安，就要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教唆，退出中共。到了与中共邪党切割的时候了，为了自己和家人，希望有缘人都能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 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屈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屈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屈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屈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屈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屈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屈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屈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屈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屈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屈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屈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屈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屈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屈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 徐天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徐天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徐天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徐天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徐天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徐天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徐天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徐天来讲。徐天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徐天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徐天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徐天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徐天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徐天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徐天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徐天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徐天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徐天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徐天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徐天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徐天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徐天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徐天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徐天来， 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玉婷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浴衣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浴衣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 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曲建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曲建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曲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曲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曲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曲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曲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曲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曲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曲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曲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曲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曲延来背到了2号间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曲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曲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曲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曲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曲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 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祝你平安节目。中国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慧玲一家六口，爷爷、公公、婆婆、丈夫、孩子，当然还有慧玲自己，四世同堂的这一家人日子过得宁静祥和，母慈子孝，人人心情舒畅，远亲近邻都羡慕。现如今能有这样和睦的家庭还真的是难得，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们幸福生活的奥秘。其实
这一家人的生活也不是一直这么顺顺当当的。慧玲从小就是个病秧子，从她记事起身体就没舒服过，经常是发烧头痛，还有关节炎、气管炎、心衰、痛经等等，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就连天天上学都带着药。身体上的病痛是一方面，慧玲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大精神上的打击。她家庭贫困，为了供弟弟上学，成绩优秀的慧玲不得不辍学了。十几岁的小姑娘遭遇这样的挫折，特别的沮丧，人变得孤僻，小伙伴们都对她敬而远之，渐渐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她唯一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日记本。到了2003年年底，慧玲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人生发生了喜人的转变，因为她遇到了法轮大法。嫁入夫家之后，婆婆经常和她提起法轮大法，鼓励她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慧玲听家里人说过法轮大法治好了公公的癌症，她就特别的好奇，练气功能把医院治不了的癌症治好了？好奇心促使她开始阅读《转法轮》，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这一看他就被吸引住了。慧玲之前的遭遇让他对生活有许多抱怨和不如意，转法轮这本书解答了他对人生种种的不解、疑惑还有不满。更神奇的是，阅读转法轮不长的时间，他身上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连性格都变了，变得积极、宽容、乐观。看完这本书，慧玲的身心都发生了180度的变化，身体健康了，心情舒畅了，那日子当然是过得有滋有味儿。再来详细说说慧玲的公公，咱们刚刚提到法轮功治好了老人的绝症，这件事儿整个镇子上的人全都知道，家喻户晓，因为太神奇了。慧玲的公公婆婆早在1998年就修炼法轮功，到了1999年的7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抓捕这些练功的老百姓，铺天盖地的迫害吓得两位老人不敢练了。到了2003年春天，慧玲的公公突然检查出来患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这消息对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五雷轰顶，家人又带老人到几个大一点的医院去做检查，还找了专家会诊，结果都是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医院不敢给做手术，因为肿瘤长在了肺门上，一旦做了怕下不来手术台。回家之后，老人开始吃偏方，用了各种办法也都无济于事，到最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得打一次杜冷丁，即便是这样还是疼得受不了。不长时间，老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就在没有了任何希望，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老人决定重新学练法轮功。于是连着三天听师傅的讲法录音，之后能坐起来了，接着就开始练功。就这样身体一天天的好转，到了秋天，原本眼看着要入土的人病痊愈了。人们说的起死回生应该就是指这种现象吧。要不是重新开始练法轮功，老人就见不到儿子娶媳妇了，更别提抱孙子。慧玲的婆婆重新练法轮功后，从尿道排出了折磨了她半辈子的肾结石。家里80高龄的老爷爷还有上小学的孙子，都因为念法轮大法好，从来不需要打针吃药，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慧玲的丈夫因为佩戴法轮大法护身符捡回来一条命。有一年春天，他在工地干活，一个不小心从四楼掉下来，巧的是掉到三楼的时候，他的胸撞到了铁架子上， 他机灵的伸手抓住了铁架子上的绳子，又被三楼干活的工友抓住了，逃过这一劫。这老老小小的一家人，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神奇的事，都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的呵护，得了福报。他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纷纷主动来听大法真相，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有的人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故事讲完了，我们把下面的这首小诗送给大家。劝君一句良言，大法正在红传，愿您擦亮慧眼，切莫错失机缘。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祝你平安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